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特别是我们在《民数记》这一卷书的作者，接下来就把巴兰的真面目把它显给我们看。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31章，《民数记》的31章第8节、第16节，《民数记》31章第8节，因为这时候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他们要去攻打米甸人，所以31章的第8节就提到，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以位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男子巴兰。所以他们杀米甸人的时候把巴兰也杀了。然后我们看第16节，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因为耶和华神是吩咐所有的人都必须，连妇女孩子通通要杀，不可以存留任何一个。因为他们在25章有一个叫石亭的事件，对不起，25章我们没有读，但是25章就是以色列人后来摩押人女子就跟以色列人通婚，然后这些摩押女子就引诱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他们的神。所以这16节哈，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就是在石亭的事情，他们引诱以色列人去拜这个拜他们的偶像。但是这件事情，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巴兰的计谋。因为巴勒招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不成功。因为等我会解释哈，巴兰虽然是一个外邦占卜的这个先知，但是整个22章到24章很清楚，耶和华一再的告诫他，你要按照我所告诉你的，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换句话说，耶和华神仍然是在他身上要掌管一切。那么所以巴兰他以为他可以操纵耶和华，当他跟耶和华有这样的邂逅之后，他发现这位神不同于他以前 deal with 的那些神明。那所以他也很清楚知道他不能够超越耶和华来说任何的话，所以最后他没有能够达成巴勒的目的，没有能够咒诅以色列人，相反的祝福以色列人。可是这个巴兰这里就是他的真面目了，他不能以这种方式，就是巴勒召他来的这种方式，用这些占卜法术想要操纵神明，这个方式不成功，他就献祭给巴勒，要他们借着摩押的女子跟来引诱这些以色列的男子，然后呢借着这样子的通婚和奸淫，使得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所以这里说是巴兰的计谋，所以这里他的真面目就完全显露出来。所以不但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尼希米记以及先知书、弥迦书，那么新约彼得后书、犹大书、启示录，圣经的作者提到巴兰的时候，一致性的针对巴兰做出定罪和斥责，斥责他在伦理道德跟宗教上的错谬。在犹大书说他是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巴兰不是认识耶和华先知，我必须要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好，但是像巴兰这样一位 极具经验跟外邦神明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也就是说他是很有经验，所以我刚刚说他是享誉国际的一位外邦的先知，所以他很有这种跟外邦神明打交道的经验。这样的一位外邦的先知，当他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邂逅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所以像这个驴子的经验，他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些多次的经验就让他明白一件事情，他不可能超越耶和华而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巴勒要他咒诅，最后是祝福的时候，巴勒责备他，他就说，我早已经告诉你了，我不能够，耶和华要我说什么，我岂不应当谨慎的说吗？其实不是一种像旧约传统的耶和华的先知，那是真的是顺服耶和华的。他是跟耶和华邂逅之后，他发现这位耶和华神与他所接触的其他诸神明是完全不同的。耶和华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绝对的全能，他明白他不能超越耶和华而说话，他只能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确实是有绝对主权的一位神，他可以用他所要用的方式来向一位外邦的先知启示他自己。那这个观念可能这是我们从巴兰的身上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如果耶和华神向某某所谓的先知启示，我们就把这位先知就当成就是耶和华的先知。即使是现代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基督教所谓的有很多各种的运动，在灵恩，特别是灵恩的运动，有很多人他就说，哦，他得着启示， OK， 我们就把这些当成是好像这个人本身就一定是属于耶和华的仆人。其实从巴兰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神有绝对的主权。绝对主权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因此他可以用他所要用的方式来向一个外邦的先知启示他自己。那这样的一个真理，其实在旧约里面是重复出现的。譬如说在创世纪，法老做了两个梦，约瑟替他解梦的时候，约瑟就很清楚告诉法老说，这是耶和华他向你显明，有七年的丰年，然后有七年的荒年。而且为什么你做两次梦呢？是因为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耶和华也曾经在梦中借使法老做了这样的梦来向他启示。当然有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不认识神的外邦王，譬如说亚伯拉罕，他曾经去到非利士人地亚比米勒王那里，那么但是他告诉人家莎拉是他的妹子，不是他的妻子。但是在夜间神就向亚比米勒王显现，也就是说使他在梦中向他显现，然后就警告他说，这个你绝对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伤害这个人，因为那个是他的妻子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用，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可以以他的方式，他是可以向外邦的先知来启示他自己。那么当然在但以理书，像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一样，神也叫他做梦，然后在梦中借着这个梦来向他启示神的旨意。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有他的主权，巴兰以为他可以用他的法术来操纵耶和华神，但是相反的，耶和华神临到他，耶和华神让他明白一件事情，他不能超越耶和华神而说话。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问，耶和华神第一次不让他去，但是第二次摩押的使臣来，他说你们再住一晚，我看看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可是第二次神就跟他说，如果这些人来找你，你就去吧，只是神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他高兴得不得了，就准备了驴，就跟摩押使臣去。可是耶和华神因为他去就发怒，我相信大家都会问，不是神允许他去吗？为什么他去了耶和华神又发怒呢？然后就有这个驴子的事件，借着这个驴子 耶和华的使者哈，然后就要想要杀他，但是因为这个驴子就使他免于这个灾难，然后耶和华开他的眼，耶和华的使者开他的眼睛，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他就跟耶和华使者说你如果不喜欢我去，我就不要去了。可是耶和华使者说你去吧，但是呢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你会看见他的这些经验一再让他明白一件事情，耶和华这位神跟其他的神明很不一样，有绝对的主权，而他也明白一件事，他是不能超越耶和华来说话的。那么当然借着这些事情，耶和华是一再的等于说告诫他，他只能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他不能够按照摩押王要求的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为你咒诅你的，我怎么样，我也要咒诅他们，祝福你的，我也要祝福他们。那么当然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叫地上的万国都能够因他们而得福。好，那所以神他有主权，他可以来向一个外邦的先知启示他自己，而巴兰就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来宣告神的祝福，来宣告神的祝福。但是这个人本身他并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整个民数记22章到24章，到了第24章，巴兰看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他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他就面向旷野。当他面向旷野，举目就看到下面以色列人支搭帐篷，他们的营垒居住的时候呢，神的灵临到他身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既然他有主权，他以自己的方式来启示一个外邦的先知，那这里神的灵就临到这个外邦的先知身上，临到这个巴兰身上。我们看巴兰就提起诗歌，从他诗歌的前面几句话我们知道，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就让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所以你看他说，比尔的巴兰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你看小字说或做睁开的人，可能翻成睁开更好，眼目闭住也可以，可以描述他原先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但是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或者说眼目睁开，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就让他的眼睛得以打开，让他的耳朵得以开启。所以第四节他就得听神的言语，他就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就让他得着从神而来的启示，并且得见神的意象。所以接下来第五节他开始就把他所得见的启示跟神的意象来述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他所预言的这个神的这个他所述说的启示当中，其实就预言了将来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到后面的第16节，他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是谁？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就是那位弥赛亚，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杖就是君王的权柄。那所以你看16节，他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的人，他就宣讲这个预言。所以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就使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好，那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告诉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出于神的主权， 神能够向外邦的先知来启示他自己，而神的灵临到这个巴兰身上，就使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换句话说，神的灵是使人得以明白神的启示，使人得见从神来的意象，使人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当然我相信这些真理我们归纳的时候，熟悉圣经的人都会立刻想到，在新约耶稣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等等。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里，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或者说临到人身上呢，就叫人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启示，得见神的意象。好，所以呢，这是民数记的几段经文提到神的灵。那么接下来生命记里面没有神的灵，就说没有论到关于神的灵，所以我们就关于摩西五经中的圣灵论，我们就是讲到这里。但是我们就要把前面我们所说的做一个整理跟归纳哈。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第一个，从创世纪我们知道神的灵参与创造，我们提到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创造的初步，地还是处于一个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状态的时候，神的灵在那里监督和管理这一切。也就是说，神的灵在神创造施行创造的工作的时候，神的灵参与这个创造的工作。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再一次提醒一下，在以色列人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对神的灵的了解跟我们今天已经有三位一体这样的真理的启示的人对神的灵的了解是不同的。在旧约，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向他们启示他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因此在他们的概念里面，神的灵跟耶和华神是不可分的。然而神的灵是涵盖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是涵盖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在新约有三位一体的这个启示，我们知道神的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灵，其实是三一神的其中的第三位，也就是说是三一神中的一位，有父有子有圣灵。然而这三位是完全的合一，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的，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的，是完全合一。好，所以在旧约神就像以色列民启示神是独一的。好，在这个概念之下呢，在创世纪给我们启示了神的灵参与创造的工作。不但如此，创世纪我们也看到神的灵是赐生命的，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还会再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的灵是赐生命的。那到新约我们就知道，耶稣说你们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你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讲到我们人的重生。那么圣灵，神的灵是赐生命的，这是我们在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好，不但神的灵是赐生命的，在创世纪记载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是赐智慧的。约瑟他有智慧，能够为法老的臣仆解梦，而且解梦之后他立刻就向法老献计，就是提供一个智慧的计谋。那么法老就称赞他说，像他这样子里面有灵，有神的灵，而且呢有这样的智慧的人，我们到哪里去找呢？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灵赐人智慧。那么我们也特别提到关于智慧呢，有所谓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技能和知识方面的智慧，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智慧，就是有一个属灵的见识，能够 明白神的法则，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能够得蒙神的赐福，并且将来呢，在神面前可以向神交账，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向神交账。那不过在约瑟这里，神赐的智慧是可以解梦，而且有这种智慧可以向法老献这个智慧的计谋。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出埃及记，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提名召一个人叫做比撒列，神的灵充满他，就赐给他智慧和能力，可以做各种的巧工，也能够想出各种的巧工。不但如此，还给他们有灵明，可以教导别人来做这些巧工。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神赐智慧跟能力，使人能够承担神的工作。那其实那一部分我们等到讲到新约，讲到属灵的恩赐，其实跟我们说的属灵恩赐是平行的。如果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和华说他，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让他有智慧有聪明，可以做巧工，而且能够想出巧工。但是呢，然后耶和华也给他预备一个同工，叫做亚和利亚伯。然后除了他们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心中有智慧的，也都被招来做这个会幕，建造会幕的工作。但那里耶和华加了一句话，凡心中有智慧的，我怎么样，我更使他有智慧。那么所以我们会发现，会幕的建造是神的工作，完全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来做。所以任何人要承担神的工作，不能够仅靠天父的才干，神的灵要充满，使我们原有的才智加上神的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才足以去承担神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讲到新约，我们讲属灵恩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天父的才干跟属灵恩赐划等号。假设今天你歌喉很好，我们就会说，哦，你有这方面的恩赐。其实我们从这个以色列要建造会幕，耶和华神说，凡心中有智慧的，我就更使他有智慧。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工作本身一定要靠着神的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才足以去承担。我们有我们天父的才能，当然也是从神来的，绝对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有的，我们天父的才干也是从神来的。可是 仅仅有天父的才干并不足以去承担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说，哦，这个人他在他的事业上做得很成功，他是某某公司的 CEO， 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就应该做长老，他晓得怎么来治理教会，因为管理人 OK， 有这种行政的管理能力。错了错了错了错了，所有神的工作是唯独从神而来，圣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当然神也使用我们原有的天赋的才干，这个才干也是神所赐的。然而我们要承担神的工作的时候，在原有的才干之外，必须有圣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来引导我们去发挥，或者说使我们加倍的在原有的才干之上加倍的有智慧有能力去承担神的工作。至少这是我自己很清楚的。我从开始教导的时候，我当时也是在寻求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那有机会来教导我也很愿意去参与。所以我其实是从教儿童主日学开始，从教儿童主日学，然后后来就有机会就邀我教成人主日学。那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从服事里面，我知道这在教导上神让我有这样的一种恩赐。那么但其实呢，我回想我自己，我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有口才，所以庄牧师就是很有口才。人家说他是，很多人都跟我说他是金口啊，我不是金口，我没有口才。那么， 我自己想我自己以前的教导哈，我知道我不是完全没有 ，OK， 可是我真的不是一个所谓哇是很能言善道的人啊，就好像摩西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不行，我是拙口笨舌的啊。后来神说谁造人的口 ，OK， 意思就是说我会给你口才，他还是不肯，最后神就发怒了。最后神说好，你哥哥亚伦是能言善道的，我让他做你的口，但是神仍然是说我要叫你和你的哥哥。我都要赐你们口才，所以摩西也并不是一点，真的是所谓的拙口笨舌哈。那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当我就说我寻找，然后我看见这方面神有给我这样的恩赐，但是其实我经过这么多年，我知道我现在能够来讲解神的话。所谓的，其实我现在出去，很多人也是说：“哎呀，庄师母你好有口才哈！”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很清楚，这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我自己非常知道。我不像庄牧师是从天父就有这样的口才。我知道，我教导的能力是神赋予的一个恩赐，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这个智慧能够把神的话去讲解清楚的传递，这全部是从神来的。那么当然不是说原先就没有，可能像我们当中有些人说我就是拙口笨舌，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把我知道的东西清楚的去表达出来啊。那很可能真的你就是天父也是如此，神也没有给这样的恩赐。但是我只是要说明一件事情哈，我们要承担神的工作呢，这里给我们看很清楚，必须有神的灵充满，他赐下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来使我们可以按神的吩咐去承担神的工作。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上次我们看到民数记摩西他一个人独立来担当管理以色列人的任务太过于沉重，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常常向他发怨言。后来摩西就向耶和华发怨言哈，其实摩西是向耶和华提出哀告，因为他觉得独立承担这样的责任太重，所以耶和华就允许他的请求，就吩咐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选70位长老带到会幕前，神要让这70位长老跟摩西一起来分担这个管理的责任，但是神说我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啊，分给他们。那我们说明了，并不是摩西领受的神的灵把它分成小块然后分给这70位长老，乃是摩西他承担这个领导属灵的领导和管理百姓神的百姓的责任，现在要由这70位长老来与他分担的时候，神的灵也要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要降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智慧能力，让他们可以来承担这个跟摩西一起分担这个属灵的管理的工作。然而其中有两个人当时没有去到会幕门口，但是呢，神的灵仍然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仍然受感说话。那我们也上次也讲到，但是摩西的一个助手约书亚就抱怨说求摩西禁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出去，他们什么理由我们不知道，然而他们却在他们的帐篷里面仍然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受感说话。那这个摩西的助手要摩西禁止他们，可能是出于要维护摩西的领导，因为呢他们在营里面领受圣灵，然后领受神的灵，而且受感说话，不是在摩西的监管之下，所以恐怕对于摩西的领导有损害。但是摩西就跟他说怎么样，我愿每一个神的百姓没有例外，他们都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能够受感说话而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那我们说摩西这样的一个愿望，日后在先知约珥的预言就提供了一个应许，耶和华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圣灵要赐下 给所有属神的百姓，而且他们都要说预言。那这样的一个应许就在新约的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灵被赐下来，当时在场的120个门徒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就是讲述这个神的福音。所以啊，这是我们啊看到关于摩西的愿望。然后今天我们最后在民数记就看见关于巴兰这位先知，出于神的主权，他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向这位外邦的先知启示他自己。而神的灵也临到巴兰身上，当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的时候，就使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得见神的意象。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灵是赐人啊，把神的启示赐给人啊，神的灵把神的启示赐下，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启示，使人能够得着神的启示，能够得见神的意象。那所以这里的意象，这里巴兰说的意象，其实不是他看见啊夜间做梦，因为这里的意象是从他所宣告的话语来看，其实就是所谓神把关于神的神的事情，或者说神的计划向他启示出来。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在摩西五经中的圣灵论。我们下礼拜呢就要看士师记，因为约书亚记里面没有关于神的灵论到关于神的灵，所以我们要看士师记。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请回家的时候可以花点时间把士师记看一遍。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关于神的灵的真理。主，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存记在心，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新约的启示之下，旧约所讲论的神的灵乃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圣灵。既然如此，我们真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来认识这位真理的圣灵。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也帮助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启示来认识这位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圣灵，让我们能够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来顺服啊，我们所信靠的主，我们所信靠的神。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个真理上的学习，让我们学了，我们自己可以活在真理的里面，也可以去帮助许多在真理上不清楚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